上晚香的。
对，
台长开始。
实际上是这样的，能有条件嘛最好上，没有条件能够保证早香就可以了。
每天不是上我们上早课网课，就是早上八点钟上香，晚上六点钟上香。那如果我烧小房子的时候是四点钟上香，晚下午四点钟上香，就是烧小房子不是要上香，那晚上六点钟这个香还上不上？
晚上照上，那是加出来的。烧小房子如果上香，那是加出来的，明白吗？
啊，对，
他在早上八点上功课或者晚上八点的吧。就这个时间，像我们那时好像家里很多事的，我一般性都是早上四点半起床以后洗刷以后，从五点钟左右那种差一点点或者过一点，我就会这时间上早课，我就是说念经了，念自己的经文是吧？然后呢，到下午一点多以后我再上个课，这个可以吧？
可以的，没问题的。
那就是在另外什么还要给菩萨上香，有没有啊？
有，
那什么时候呢？这个上香
八点钟、六点钟、十点钟、下午四点钟、六点钟、八点钟、十点钟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上了，比如说我上一支香，点一会油灯，就我不念经可以吧？
你点油灯不念经，你算什么上香啊？
哦，那都不叫上香，就是叫上香就要上课是吧？
那当然了。
那我就是说我
上香，你至少。磕个头，念至少要念念几遍最简单的经文，大悲咒心经要念的。
啊，有一个同修，我是说那个他早晨定点呢，八点做功课，但是有时候他是七点都有时间呢，就要就是念一些经文，等到那个他当时就是上香了，八点的时候如果香没有烧完，就是他在那个八点上早课的时候要重新再上一支香吗？
啊，用不着的，没关系的，
啊，就直接上早课就可以了。
啊，没关系的。如果他喜欢八点钟准时上的，那么他提早先上香了，然后等到八点钟如果香没了，他可以再点一支。
哦哦，是这样。
啊，因为八点
有的话就
因为八点钟这个时、
啊、
八点钟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时间。
师傅，您不是开始说一般情况下晚一般情况下晚香最好不要超过十点吗？那么我们祈求菩萨，如果很晚的话，是不是菩萨就听不到了？比如晚上十点半上香，即使香还燃着，但是我们祈求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不好了？菩萨容易菩萨都不容易接收到我们的祈求信息，是这样吗，师傅？
哇，你这个人真的很厉害，这个呢，真的要讲点给你们听听了。所以呢，时间是很重要。那么菩萨是应该说任何时候都能够听到你们声音，对不对？好，那么就相当于师父，我们举个短例子吧，师父24小时都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只要你们有信息传给我，对不对？但是问题，你们有时候打电话也好，为什么师父有时候接不到啊？哎，你现在打电话我不是接到了吗？我你知道为什么吗？时间呀、啊，因为你这个时间是我跟你接触的时间呀、
啊。是的，是的。
所以你烧香也是跟菩萨讲，你不可能的呀。为什么要烧头香了？为什么初一十五要烧香了？为什么要跟着师父烧香把菩萨请来，菩萨就知道呢？因为有些时候你们念的经讲的话，他不是这个时辰，护法神就把你挡掉了。
哦，
听不懂啊？
听懂。
啊，如果我想了解，我当然可以知道。问题菩萨他也在天上，他也有法会了，灵山法会呢，他们也有很多事情啊，很忙啊。就是菩萨给你们的时间，让你们接触他的时间，那么他会接你电话，就像我这个直播电话，24小时不停的响的。但是我只能在我的时间当中，我来接你们电话，道理是一样吗？
是的。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哦，这个同学他想的这个问题确实
很厉害，这个同学很有智慧。我告诉你，你要在你有时候你在马路上碰到灾难的时候，你叫菩萨名字，我可以告诉你，叫观世音菩萨，菩萨还听得见；你叫其他菩萨根本听不见。尤其有时候你要是叫菩萨救救我，你没有名字的话。你这个要看过路神啊，过路神听见救你一把，过路神不见的话，你一刀就被人家砍了。那
是的。
地府为什么有望死城啊？ 这个望子成了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专门被冤屈死的啦。人说菩萨怎么不救啊？菩萨不是万能的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没有在一起，那个佛台呢，就是这个我老公那一边，他现在就是每天上香，就是他负责上香，然后我每天就上新香，这样可不可以？
你上新香应该是不在一起啊。
嗯。
那你不在一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再弄一个呢？
但是我现在就是。
你告诉我是两个房间还是两个城市？
嗯，是两个城市。
两个城市嘛，你自己再弄一个佛台嘛就好了。
可是我这里就是没有条件，因为住在公司的大宿舍里面。
啊，大宿舍那就没条件，那只能上新乡了。嗯。
那然后就是说，他那边呢，就是一般晚上十点钟才下班，晚上十点下班之后上乡有没有问题啊？
晚上十点钟之后上乡应该没问题，上新乡什么都没关系。嗯、
不是上新乡哎，
上新乡当然了，什么时候都能上的，新乡没关系的。
不是新乡，就是给佛台给菩萨上香。
啊，你说你老公的家是吧？
对啊。
啊，那没关系的，十点钟以后也可以，但是不要，最好不要超过十点钟。
就是说十一点之前把香燃完就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就是你，他是以计算是以计算时间是点的时间，并不是说结束的时间。
最晚是晚上几点钟？
最晚晚上上香十点钟，
十点，那过了十点就不能上了。
最好不要上
了。嗯，好的。
如果到实在要上是十二点钟之前。
上早香几点上早香？嗯，比较可以就可以了。
上早香的话，一般的八点钟啊、六点钟啊都可以。你要晚一点嘛？
五点
也可以，都可以的。只要
平时三点就起来了，他这样可以上吗？
三点才早了一点了，他几点钟出门？
所以他就是一些老妈妈们，不是就是觉比较少了吗？他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就是上香念经念功课。
那天黑的时候最好不要，三点到五点的时候比较灵性比较多，两点到五点这个当中啊灵性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如果家里气场。气场一直很好的话，那也问题不大。
嗯。
但是问题最好还是在四点半啦、五点钟啊比较好一点。
是有的时候我们早晨，起得比较早，或者是起晚了比较着急，那家里有佛台，这样子是上香了之后，然后还没等香着完就走，还是说可以就拜一下，然后就不上香，等回来的时候再上香？
上香一定要上。
就是哪怕我们因为比较赶得比较急，就是
你如果赶得比较急的话，那你拜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种情况最好少一点。嗯，总不如上香好。上完香哪怕磕个头，或者上完香哪怕拜一拜就走也可以的。
对，我还得买个那个我的佛堂这里说佛堂。
我看看啊，
佛堂。
啊，佛堂，你要多烧香啊！你这烧香不够啊，嗯。菩萨来的，菩萨
在找吗？
哎，菩萨来的不多，嗯。
是吧？
菩萨来的次数不多，你早上烧一次，晚上烧不烧啊？
我初一烧就是一到一晚，平时我还没有烧。
你开玩笑了，你一个月烧两次啊？你这叫
早才烧哈？
你这是开玩笑了，怪不得是菩萨不来的。你烧两次怎么够啊？你要每天烧的。
每天在烧啊，每天。
你开玩笑嘞，你搞不懂哎。
哦。
嗯，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哦。
每天要换水。
对对对。
每天换水，每天给菩萨，
哎、对对对
每天早上给菩萨早请安一次就可以了，请香。
对对对
否则的话，你菩萨不来的。你看台长厉害了，我一看你家菩萨不来的。好嘞，好嘞，好嘞。好了，好好念经。
还有师傅啊，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是说，看见师傅在开示说，要准点六点半上香，然后可以祈求做生意顺利。然后我就梦见我的先生早上六点多起来，他想上香，我就跟他说，准点不是六点跟八点吗？哪里有六点半的？
这个就是你先生求的方法不对呀、
哦，
明白了吗？
为了增长不对。
啊、
嗯、
啊。
哦，不是说开始要我们六点半起来。
对呀、啊。
整整上香吗？
不是六点跟八点。
六点跟八点。
哎，菩萨准到的。嗯，你去看好了。
哦、
菩萨的时辰里面没有半的，一半属于阴，
嗯、
正点属于阳。听得懂吗？菩萨不会在阴时出来的、
嗯、
都是在阳时出来的，明白了吗？
嗯，所以如果要上香就是准点六点或八点。
对啊，你哪怕七点也好啊。
嗯，
师傅，您节目中开始早上六点八点整上香，菩萨转道，不要八点半上香，不要半点，就是半点上香。请问师傅，早上六点八点上香，菩萨转道，是不是您说的菩萨转道？是不是观世音菩萨转道呢？你说的这个、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啊！
哦，不一定。
啊、反正总有菩萨来，观世音菩萨不来，总是心灵法门嘛，至少那几位菩萨都会来。
都会来哦。那师傅晚上有转点有菩萨来的时间吗？师傅、
啊、
晚上的上香的话，
晚上最晚十点钟。
哦，十点。
嗯。
哦。
等等啊，
嗯、
上次一个是下午四点钟。
啊，对对对，嗯。
四点晚上十点。就
是、十点。
就是两个时间，
哦、
嗯。
两个时间哦，就是晚上十点的话就上最后一炷香了，如果按中国大陆时间的话、
啊、
是这样吧、
啊、
师傅、
啊、菩萨会来，嗯，
菩萨会来。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啊，师傅，你那请问一个，你在节目中开始早上六点八点等上香，菩萨转道，不要八点半上香，不要半点上香，请问师傅，早上六点上香，六点八点上香，菩萨转道，是那个这个半点上香是有什么说法呢？
半点属阴呀，
不要阴
啊，正点嘛属阳呀，半点属阴呀，这还不懂啊？
那就是以后，那是否就是以后同学们上香不要八点半，可以八点二十，这样就可以，也可以八点十分，这样没问题吧？师傅
都可以，你八点半都没关系，
嗯、
只是说、
嗯，
只是说你不能保证菩萨来呀。
哦，
都可以的，八、点半也没有关系的，都可以。
嗯，
只是你不能保证菩萨来，但是你家里要是经常八点的，偶然的八点半，菩萨照样来，这没关系的，熟悉的就无所谓了。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
我有时候早上起得早，六点都过了，还有不到七点，或有的时候七点多，我想做功课，但它不是个整点数，那时候能不能点香？
完全可以，没问题。
也可以点那天我先做功课。
对对对，没问题。嗯。
那个上香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六点、八点、十点，那个就是可以提前几分钟，或者是拖后延后几分钟，这个有说法的。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五分钟。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最好。
这个没有问题。
最好延后，最好延后。嗯。
最好延后，不要提前。
啊，等等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的。最好、最好呢，就是当然是准时最好。那么提早的话呢，你就可以提早弄水啊、弄杯啊、弄上香啊，提早吧，提早比较好一点。嗯。
哦，还有，台长，如果观音堂值班的同修，因为那个班车晚点或者取消，来观音堂晚了，就是赶不及在十点之前把佛台都整理完毕的话，那是要先把佛台整理完晚一点上香好呢，还是先把香上了，然后跟菩萨说对不起，然后再整理，还是怎么样呢？
当然应该先大屏幕啊，嗯嗯
啊，大屏幕什么意思？
不是，等等，我看到个大屏幕，显化出你讲的宗旨。你先上油吧，上油都可以，先上油也可以。
先上油啊，
嗯，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整佛台啊没有办法在十点整上香的时候整理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先上香还是先把佛台
整理好？嗯，
哦好的，就是晚一点上，晚了几分钟上香也
没
关系，没
关系的，你当然你对菩萨这颗心已经要干净了。你在安排的时候不是已经干净了吗？ 好了。
对，感恩师傅。师傅，我现在每天烧香的时候，早先是早起的烧香，后来学来心灵法门以后， 看到咱那个书上写的，或者那个啊师兄也说说可以是早晚都必须烧香。过去我烧四根香，就是中间有一根给护法的，咱心灵法门就是不用再给护法烧一根香，就是三根香就可以吧？
可以的，因为不是不跟护法烧香，你要记住了，护法神很多，明白了吗？你只要跟菩萨、大菩萨烧香，观世音菩萨身边都是护法。你要记住了，神啊、菩萨他们气量都很大的，不像人间这种想法，明白了吗？
嗯。
啊。
哦。
好吗？
哦、那师傅，我就可以烧三根就可以了吗？
可以，三支香为一柱嘛。
嗯。
三支香为一柱，一柱香就是烧到四面八方的佛嘛。这还不懂啊？
师傅，我们平时上香的数量有什么说法吗？就比如一支香和三支香，师傅有没有说上五支香、七支香，或者就上九支香的吗？请师傅慈悲开示。这个同学问的，他问这可以
上多一支香、两支香、三支香，你看看人家有没有，要么就上一炷香
啊。
要么就上一炷香，听得懂吗？一炷香嘛，就是人家说，比方说十支啊，啊十全十美啦。一般的上一支香嘛，一心一意啦；三支香嘛，供养三宝啦。听不懂啊？哪有什么五支香、六支香、七支香？你脑子有问题啊？
啊，大概不是个问同学问的
啊？那你同学脑子有问题啊？
我也不清楚，这我只知道可以三三之香而已。
你不知道啊？
现在住在北方，冬天门都窗都关着。然后如果我们家里都是供奉四位菩萨的话，是不是也一定要上三根香啊？
四位菩萨是吧？你就一个香炉啊，一个香炉是吧？
对对对，
一个
香
炉最好三支香，嗯。
最好三根香。哦，好。
我假如说我家里供了观世音菩萨，还有然后我婆婆供了她密宗的长寿佛，这样可以吧？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嗯。
我还供了太岁菩萨和文昌菩萨，就要点四支香，是吧？
你最好每一个菩萨点一支香吧。嗯。
但是我佛台太小，只能放下一个香炉，我四支香在一个香炉里可以吗？
你如果只有你这样的话，你只能放四支香了，或者就是因为你刚刚那些有的菩萨有的是天界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呢台长就不便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方便的话，你还是点四支吧。
嗯，
好。
好
吗？嗯。
好，不，台长，我还想一个问题。
分开一点，不要把四支捅在一起，听得懂吗？
哦，明白。
插成四支，如果所有的菩萨太多的话，你把它点成全部都供的话，你就点三支。
一个香炉里最多可以插几支香，有讲究吗，师傅？
一个人啊，如果是你一个人家里插香的话，三支啊，七支最多，七支最多。
嗯。
如果是跟大家一起的，每一个人一支到三支最多了。但是呢整个香炉里因为个人每人插了一支，那就问题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算的，而是上按照你每个人插几支为算的，明白吗？
明白了。
那个上香，那个早上上三支，晚上上一支可以吗？
上香早上上三支，晚上上一支啊？早上三支，晚上必须三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
早上跟晚上的时候必须要对相对应的。
对了。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
嗯。
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能听到吗？
听到，讲吧。
听到了。师傅，请问我这上香，晚上上香的时候，我们住的屋小，可以给香是上单支香啊，一支香啊，还是给香剪舌了上啊？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话？
我说我这是上香时候，早上是上三炷香，晚上的时候是给香上三支，还是给香讲舌了？我是想屋里太烟太大，屋子小，所以上一支是给香讲舌上啊。
你记住了，你是供了三尊佛是吧？
我供了咱们东方台六尊佛都有啊。
六尊佛，你三个香炉是不是啦？
两个香炉。
两个香炉，你上两支嘛就好了。
就是晚上上两只给香布搅舌上。
早上也是两只，好了。早上上
两
只，晚上必须上几只。
啊啊啊！那行，那感恩师傅。
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老同修，他在地藏王菩萨圣诞的那一天，在家上晚香，师兄上了三支香，一支给护法，一支给坐像的观世音菩萨，一支给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上好香之后，师兄在念礼佛的时候，看到了家中佛台上香的异象。师兄说他看到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的香灰一下子倒下来搭在了另外两根香上，看起来好像一扇门搭了一个门框一样。师兄非常的诧异，因为他自从供佛台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过香打卷、结莲花这样的现象。他很想把这个形象拍下来，但是他又觉得不恭敬，因为香还在燃着。他后来找了您所有关于香灰的这个开示，也没有看到类似的现象解释。然后这三支香呢，就还是齐头并进的一起燃着，中间的那根香灰开始往前弯，大概弯了有两三厘米的距离后断掉了，但是中间的那根香灰还是搭着的稳稳的，并且三支香还是在那一直继续排着的。因为这一天他说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他想问问他的这种香灰的这个现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首先你要记住啊，像这种情况经常有的。还有一个香炉里面如果进三支香，你不能分的，这支香给谁，这支香给谁，不可以的，你们全部要学的、
哦、
听得懂吗？
知道了，感恩。
如果是一个香炉里面烧三支香，绝对不能求说啊这支香给谁，这支香给谁，不可以的。
哦，
一炉香，一炉香供所有的佛都可以，一支香供所有的佛都可以的，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不要让他太介意，
不可以的，三支香放在一起烧，插在一个香炉里，这支给谁，这支给谁，哈哈哈哈哈。
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分别心。
对了，
对，好，明白了，感恩师傅，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你跟他说香打卷一般代表菩萨或者护法神来，那么这一天呢，不是菩萨就是护法神来过。有什么好介意的？让你看见异象，就是菩萨告诉你我们来了，让你发心一下、让你开心一下而已，你有什么好想的？
就说不管是搭了一个门框，就是不管是什么形象出来，都是菩萨跟护法神来，他不用介意。好的，感恩师父。
就是这样，穿起来这个是不大容易的，这个如果穿起来的话，我们说就是天女散花，天女散花之后菩萨必到。
好的，感恩师父。
所以、
您说天女散花，我想请问您，天女散的花一定是曼陀罗花吗？还是说
基本上
什么花都有可能？
基本上是曼陀罗花。其实曼陀罗花表面上说起来是某一种花，实际上在天上很多的漂亮的香的花啦，它都可以成为曼陀罗花，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您的。
是不是就是同修家里面共有佛台和神台，一般先给佛台上香，还是先再给神台上香？请问是不是就是佛台上香后需要再等佛台上面的香烧完了之后再给神台上香吗？
实际上你给佛台必须先给佛台上香，那么正能量在家里就有了嘛，对不对啊？然后你
佛台上好香之后
照样也不一定等香烧完的呀，你只要油灯关了、你就可以那个边就可以烧了呀。
就是油灯灭掉了之后就再
对了，那边你再供神台嘛也可以的呀。
好的，
明白吗？
同学呢，他住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是东北的，他们家呢就是供仙的，就是在娘家婆家都有那种很大的堂口供仙。然后呢他现在开始学心灵法门，开始念经了，但是他说他不敢点火，他说一跟火有关，他堂口的那个仙都跑过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他修心灵法门应该注意什么？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不能点堂口啊？
他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就是老家的习俗是要是供仙的，供神仙的，就在堂口供。他是说他现在念经了，他不敢点火，就是上香了，点火这些， 他是一根
首先，他现在跟老家在不在一起，住在一起啊？
啊，没在老家。
人还在老家。
没在老家。
啊，没在老家，没关系的。点给菩萨烧香还有这个，你同样是火的话，你点给好的，这个点给另外一种人，那是一样的概念，听得懂吗？
没有关系哈。
嗯，点香是供菩萨，没问题的。然后呢，给那个地府的官，你要是用这种火的话，也能够让他们知道的，一样道理的。嗯。
他就是说，一点火，一跟火有关的，就是堂口的那些仙都跑过来。
哎，不会的。仙来了，你看看，你点给菩萨的话，仙来干嘛？你点给仙嘛，仙来呀、啊；你点给菩萨嘛，菩萨来呀、啊。
就是还是他说香放给谁的问题。
举个简单例子，那马路上人家饭店里一烧烧了很香，肚子饿的人都来了，嘛，到底谁给谁吃的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就是对他
其实
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影响了。
啊，不是人家的，人家怎么有影响了？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早上出门都比较早，有时候没办法做功课，点完香就走了。
嗯。
然后一路上做功课，那么这个时候点的香，我们能不能说恭请大慈大悲这个就能广大灵感？
啊，不要说恭请了，因为你是献心香是吧？
什么？
是献心香啊？
不是心香，就是佛堂里。
啊，佛堂里啊，都可以。
就我们家早上就是化完水，然后
啊，没关系的。
点香可以恭请。
你只要点香就是恭请，明白吗？
哦。但我感觉好像一恭请完自己就走了，就是不太礼貌，会不会？
啊，你以为菩萨是一种光到你家里，并不是他人真的来呀、
啊。啊、哦、啊！
你看，像台长们是真的来了。
那在接香的时候呢？
啊，
接香的时候要说吗？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一直接一直的点，如果在
啊，没有关系啊，这没关系的，嗯。
也没关系啊。
嗯嗯
啊、那我们拜菩萨的时候台长啊，同样是观世音菩萨在中间，还有太岁菩萨和观地菩萨。那我敬佛拜佛的时候，上香一定是先上给观世音菩萨，插香炉呢，应该是观地菩萨先还是太岁菩萨先呢？
你就顺着观地菩萨的，面对着观地菩萨的左面移到右面，没关系的。
现在供的是那个菩萨跟那个弥勒佛。如果我是上香的时候，我是分着香；但是我礼佛的时候，我是一块礼，还是我分着礼佛？
你可以，你如果放在一个佛台上，就一起礼佛；如果是
是一个佛台
啊，一个佛台你一起礼，要跟他拜一拜的。比方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边上啊，弥勒菩萨就是这样。有哪位菩萨，你就必须要抱一抱的。
哦，但是我这个上香是我是分着上完之后再说是吧？
啊，你先上香，弥勒佛也上。
那个经常观想是不是可以帮助消除孽障？
经常想观世音菩萨的话，可以消除孽障的。为什么呢？菩萨一到，那你其他的魔啊、灵性啊，基本上暂时会离开。
那这个观想一般是在上香的时候了。
哎，当然了，因为上香的时候菩萨到嘛，你就观想一下可以。
说要点香的时候就嘴里就要念观世音菩萨，那个是不是跟菩萨就是能有更多的感应，就是菩萨能够
很好
更容易显灵啊？
啊，对啊，你刚说明你一点香的时候你心中有佛了呀，因为你一点香，实际上这个香一点上，其实你就跟菩萨接通气场了呀。
嗯嗯。
啊，你一开通气场就等于打通电话一样，你电话一打通你就叫，哎呀，菩萨你好吗？就这样了。啊，你这个电话打了半天没有声音的，对不对啊？
因为条件所限，只能供东方台的观音菩萨，但上香时能不能观想给观地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十方三十一切诸佛菩萨一起请安呢？
可以、啊。
因为平常
可以
啊，因为平常闭上眼睛的时候都能观想到其他几位菩萨。
对啊，其实这几位菩萨都是很好的菩萨，默默无闻帮助我们。啊，你其实呢、
嗯、
要尊敬一点呢、
嗯、
拍几张小照片，或者拍一张佛台的、嗯、东方台的佛台的照片放在边上也可以的呀。嗯，他用不着观想，因为当你观想的时候你不一定观想得到，你如果看一眼之后再想那就不一样了啊。
哦，
对不对啊？那举个简单例子、嗯、你现在啊，你现在想不起来卢台长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啊？你拿张照片出来看一看，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嗯，
你也是要观想呀。
对，
对不对？你有时候哎呀，嘴巴里天天卢台长，有时候突然间想不起来是什么形象， 对不对啊？拿张照片一看，哦，是卢台长这样，马上脑子里在想，那不就叫观想吗？一样道理啊。
嗯。
啊。
嗯。
想念爸爸妈妈，嘴上天天讲，有时候连他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拿张照片看一看，再想嘛，那感觉都不一样了，亲切一点。
嗯。
对不对啊？啊。
嗯。感恩台长开示。
嗯。
然后师傅，我还想请教您，就是属于那个，如果我们要是属于那个现在咱们心灵法门不有那个就是咱们自己的那个菩萨吗？然后假设我们累生跟别的菩萨也很有缘，但是就是假设我不供别的菩萨，然后呢我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佛台上，然后上香的时候恭请完我们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之后，我就是喜欢哪位菩萨，然后就恭请一下，就是跟那个是不是就是跟那个供奉那样式也是一样的呀，师傅呀？不一定偏得供奉吧，比如我们跟某一位菩萨很有缘，
你不供奉你就先不要讲。
哦，
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听懂了。
你供都不供，你讲什么了？
啊，
护法菩萨没关系的，龙天护法，对不对呀？
嗯嗯，
都可以，
对对对，
诸位菩萨泛泛的讲都没关系，人家爱来就来，对不对啊？你再专门讲几位菩萨又不供，又没水又没香的，你算恭敬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由于以前学过其他法门嘛，那个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点香的时候报了很多很多菩萨的名字，就没有供在供台上面的菩萨也报出来了。
你说好吗？你告诉我好吗？
嗯
嗯
啊，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惹麻烦呢？对不对啊？人家是因为你学其他法门的时候，你学的是人家和尚的那些方法，你学的是尼姑的方法，而你是做不到和尚，你又做不到尼姑的那种境界。你说的话，你非要去学的话，你学的好吗？
嗯，对对对。
啊，你吃素了吗？人家和尚都吃素的，对不对呀？
对对
啊，人家在庙里，人家在一心一修，你在一心一修了吗？你还上班，你还有孩子，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啊、
对，嗯，那如果就是说，反正就是家里供了几尊菩萨，就是就是报这几尊菩萨的名字。
那当然了。
敬他们。
那当然了。
嗯。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你比方说，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就连你爸爸妈妈、你老公、你孩子五个人吃饭的，你每一次吃饭之前你就说，哎呀，我打个电话啊，这个伯伯啊、叔叔啊，我们吃饭了，你们如果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吃饭啊。你说你每次跟他们打电话，人家不骂你啊？
哦，
听得懂吗？
懂了。
你请了不请人家的，嘴上还每天要讲。
嗯。
供奉吗？不供奉的。
对，
还要说我对你们很尊敬。
对对，
我现在供奉了，我请你们吃饭了，我跟你们讲，我请你们吃饭了，人家没吃啊，又没吃着。
对对对对，
这些很简单的人间道理，实际上人间天上地下为什么叫天地人呢？它都通的，叫通性啊，它的性本性都通的，明白了吗？所以人家说没天理啊，人犯错误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说啊，你知道我鬼都会来抓你的，你看见吗？你要下地狱是不是在讲人间的事情啊？为什么讲人间讲到下地狱啊？为什么讲地狱的事情啊？啊，天会谴责你的，哎呀，这个人你再逃的话，你做坏事天网恢恢，为什么说天呢？不是人间的事情吗？听得懂吗？天地人融合为一气的。
师傅，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那天同修问说的那个，他上香的时候，他就是说恭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这个可以吗？他想请教师傅。
师傅从来没说恭请，都说感恩。
感恩好啊，好的，懂了。然后那个
恭请的话，你请得到吗？你是什么道场啊？你家里这么。肮脏的这个地方，你还恭请啊？
哦，
感恩。
那我们也可以说感恩吗？
你感
恩
的话，有的菩萨他跟你有缘分，他就来。菩萨他不嫌你，有的菩萨跟你缘分，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里边有跟你有缘分的，他就来了。 它代表。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嗯，明白了。然后那个师傅，如果我们要是那个佛台上没有供这位菩萨，然后我们想请那个护法菩萨斗战胜佛的话，就说那个拜完观音菩萨就说那个感恩斗战胜佛，可以吗？
没什么不可以。
哦，好的，明白了。
是否我们平时早宵晚上的时候，是否可以祈求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台长消除为众生悲的业？
这个是一种愿望，其实都可以，那都可以，那菩萨一直在帮助我呢，观世音菩萨一直，否则我怎么撑得住啊？
是，
你别说外面的，我们就是自己东方天台那些秘书处那些事情就够你烦的了，
嗯，
对不对呀？
明白。
小孩子修的不好啊，一个个都是，嗯。
明白，师傅您辛苦了，哎，都天下的佛子都关心着你的身体，您一定要注意，注意休息啊，师傅。
整天用人间的东西，跟师傅打交道，你说师傅能怎么能接受啊？
明白呀，师傅你还是
没办法的，像师傅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嘛就是到山上去了。不要跟他们接触，但是你要记住，你要救人啊，你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就
是
最痛苦的事情了。好了，
谢谢师傅的。
有一位同修就是请了一盒香回去，然后他的家里人啊不懂，拿出来就拿了一根拿起来闻一闻，闻了之后呢，就是说他们有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闻了香之后，那这一盒都不能用了。请问师傅有没有这种说法？
说法是有的，因为最好香不要自己闻，听得懂吗？但是问题呢，闻一根呢，没有闻什么，整个一盒闻一闻，在外面闻一闻，和你拿到香，直接拿到香到鼻子上闻一闻，那是两个概念。我想问你，他是拿这个香闻一闻就没关系，明白吗？
就是说他拿一根闻一闻没关系。
没关系的，嗯。
哦，那他如果是对着这个盒子闻一闻就不能。
没关系，也没关系。就是说，比方说啥，他现在拿出来十根香要点香的，或者九根或者三根，那这三根一闻最好就不要用了。
就是说白天烧老房子时候，那个还用那个，就是说东北上香啊，上香不是用开咱们那个电灯吗？
哦，上香是吧？上香你是佛台上有灯吗？
佛台上没有灯
啊，没有灯的话啊，那你就说房间里要不要开灯是吧？
对，
啊，要开，
特别太阳足的时候用开吧。
要开。
要是我在旁边就是请两个那个佛灯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的，你把佛灯开了就可以。
如果供奉四尊菩萨，四个香炉，两盏油灯，请问那个这两盏油灯点香有没有什么？哪盏油灯点哪个香供哪个菩萨有说法吗？这个
没有说法，因为你两盏油灯供四尊佛，那么这两盏油灯就是等于大家一起用的，所以就没有说法了。
哦，
同修说有新的开示，说上香要双手，就是双手捧香上香。
上香永远要双手的，谁告诉你们单手的？
哦，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点的时候你单手，对不对啊？一个手拿打火机也好，或者一个手去点的话，但是点完了之后，这个香上去一定要两个手的，谁告诉你单手的？
那我供了三个香炉，我该怎么上香呢？
一个个香啊，一个个香炉上啊。
也就是说，我点一根香，然后上上去，然后再点一根，再上上去，是这样子吗？
啊，对呀。
就分三次点香嘛。
对呀，这样的更尊敬啊。
明白了。
明白吗？
哦，明白了。
啊，你想想看，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就等于桌子上有八个菜，你怎么吃啊？你把它全吃掉，你当然一个个吃啊，傻姑娘。
哦，我因为原来都是一起，就是点三根香，然后
八个菜全
上，又是上香。
你准备八个菜全部吃下去。
问题：拿香时是不是手不能碰香头和香尾？拿香之香时不整齐，都喜欢把香头放在手心
弄
整齐，这样可以吗？
啊，不可以。
不可以。
香，你要请香的时候，你只能拿着香的那个边上，你不能 你可以拿香尾可以，但是不能再倒过来了，香头绝对不能手碰，不能手碰的。嗯。
啊，明白了。
我们在这个点香的时候，这个香拿在手上供品菩萨的时候，这个香是与地面垂直好呢，还是与这个佛像垂直比较好？
你说点香的时候是吧？嗯。
哎，对对对，香是横着好还是竖着好？
竖着。嗯。
竖着，好的。
不能拿这个香头对着菩萨的。嗯。
好的，明白了。
啊，有的法人他是拿着香夹在那个手指的当中，然后对着菩萨。那么这是其他的法门，我们不讲它好坏，但是学心灵法门必须香朝上，要记住什么东西都朝上，那是对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有同修啊，他在上香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上香时候那个香不要对着菩萨嘛，对不对师父？
啊，
那如果有看到同修他在上香，就是香对着菩萨，我们可以直接上前跟他讲，还是要等他上香上好了我们再跟他讲吗？
你上完香跟他讲，上完香跟他讲，你就告诉他你在这里用这种上香的方法没用的，效果没有的，你等于白上香了。
哦，
菩萨不会接受的。哎，
这样
就叫他如果他要是用他的法门的方法来上香嘛，他没用的，在这里上了香白上了。
哦，那如果好像有些同修他是比较年轻的嘛，看到那些老比较老年的同修上香，有些错的方法，可是他又不敢跟他说，他怕他会得罪到他。那师傅，
怕得罪，那就是不是一个正人，
哦，
那就是心中不是正气，得罪什么？有什么好得罪的？
哦，
我今天师傅讲了，你们现在恨我还是得罪我？怕得罪你们的。
嗯，对了，啊，对了，啊，师傅，
你不来嘛就不来好了。
就是怎么样我们都要跟他说一下，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人家打击你，报复你，护法神会惩罚他，你坚持自己的正念就可以了。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人呢？在人间做人呢？你在人间你现在学佛要做佛啊，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对，懂懂是。
我们向菩萨啊上香的时候，上香之前我们要向天上的菩萨啊拜一拜是怎样的形式呢？
哦，不是的，香点完了之后，就是拿着这个香啊，就用不着香动不动都没关系的，就是朝着菩萨的方向啊，这个就是移动一下，你听得懂吗？或者呢，香呢还是放在当中不要动，然后自己的头呢冲着你佛台上几位菩萨就这么点一点，就是磕头一样的，听得懂吗？然后就上。
对，
实际上用这个，实际上三支香点完了之后拿起来，哎，就头低一下，然后呢插每一个菩萨的那个香炉的时候呢，就跟每一位菩萨在头在鞠一下躬，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了，就像每位菩萨鞠一
下
躬。
啊，这个没关系的，在还没插成之前，它不属于正式仪式，嗯。
一个意思，
师傅，那个平时你看我们上香，尤其是教新佛友的时候，都会告诉他是双手持瓶持香，可是有时候那个香比较细呢，比较细的话，这时候双手就是持不了，这个时候，
怎么会持不了啊？双手持香，你一个手持香，还有一个手护持嘛，就好了嘛。
对对对，我发现应该是这个情况，而不是说两只手都捉住香。
对呀。谁叫你做的？一个男左女右嘛，一个男的你就左手持住香，右手包住，那么女的呢，右手持香，左手包住就可以了嘛。
这个时候是不能一个手一上一下的吧？
啊，包住啊，把它包住，持香的时候一上一下。
包住就
可
以
哈。
如果是你看，因为现在有的师兄是分开的小香炉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插香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单手插香，不然的话它就会越过那个油灯了。它这个单手插香的时候，必须是一个手合十吗？
是啊，一个手合十。
那这个是男左女右插香吗？
一样，师父就是的，师父在这个方面比较随缘。我反正告诉你们，右手插香、左手插香，都是一种心，一个手要合掌，这是心。就可以了。明白吗？
喂喂。
哎，明白吗？ 听得到吗？
听到了，师傅。
最后再问一个梦，同修，元宵节前晚上上头香后，梦到自己急急忙忙的选红布，把观世音菩萨的像套上一层红色透明的纱布，随后呢供在佛台上，感觉当时好像领导马上要来查看佛台的布置，同时呢场景里还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要用脸去亲近佛台上的东西，被同修马上拦住了，同修就对他说，我的佛台香可是经常打卷的，你这样做是不好的。然后呢这几个人听后就都撂倒在地上，同修几个人在一边劝一边拉他起来。请问师傅，这个同修是在供佛台的时候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对啊，就是不如理不如法，被护法，被护法神就惩罚了。
那他哪里，他不知道他哪里
做了，哪里没换水的手不干净了，插香嘛手不洗了，一边插花插香一边嘴巴不能讲话了，还有跟家里人不停的一边讲话一边供水，刚刚生过气马上插香，这个都会不如理不如法的呀。好了，
明白。
好了。
感恩师傅，那他需要念礼佛吗？
要，
他用念礼佛。
50遍。
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今天问到这里，感恩师傅，感恩。
比方说三尊菩萨，如果放一个大香炉的话，那个香是要一起插，比方三支香。如果是三个香炉的话，如果每次就是每尊菩萨烧一支香的话，是先插中间的这样，然后再插那个。右手边再插左手边的，这样行不行？
完全正确。你说吧。
梦里面就是有人跟我讲，他说你啊烧香啊，要把那个香啊插在那个香炉的正中间，叫我插在。
啊，你现在首先我问你，你是不是插在正中间的？
平时也是插在。
插在正中间，那你应该实际上他并不是只叫你插在正中间，叫你插在你的心里，也就是叫你把这个香点完之后要先啊。你看见吗，在自己额头的两眉中间放一放。
两眉中间
啊，你没看见台长插香是这样的，先香点完之后在这里两眉中间这个额头前面啊稍微放一放，就说我今天给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来。明白了吗？然后再插上去，实际上他就叫你插在当中，实际上就叫你用心啊，你的心还不够，你插香的时候比较随便，就算插在当中也是不用心。明白了，太快，插香的时候动作要慢。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我看很多人做年初一的时候烧头香的时候，跑到香炉里面，啪插进去就跑掉，插进去跑。你想想，这本身对菩萨就不尊敬啊！你想想。
对的。
哪有这么乱来的？就这个简单开玩笑的噻。
对的。哎，台长，我家里供了太岁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观地菩萨。那么我每天我在上香之前的话，我讲的话，我是不是先跟观世音菩萨讲？
你只要讲一句话了，你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你就你比如香弄完之后，你在额头这里前面放啊，我今天给观世音菩萨、观地菩萨、太岁菩萨、谁菩萨是请安，就讲每个人讲一个名字，很快的就可以放上去。
是
你所供的菩萨，你都可以讲。
这样子就不用分开讲了，就是说我跟大师傅的关系不大，我跟他就不太关系不大，请来了，就
是
这样子。
就是这样就可以啊，然后插进去再开始正式磕头。
火的时候和换水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点香？先那个
不要不要，
就先换好，然后
先换好再点香，
再做功课是吧？
对对对，
是在当中就是点完香以后开始。
不是两个概念。
问题就是说我们。就到里面去烧香，但是因为香炉的火太旺了嘛，很多都是直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香炉，是不是这个香可以直接扔进那个香炉里面？就是看到很多火。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想想看，插香是对菩萨的恭敬，你把香直接扔进香炉里，你说这是喂食啊？这个本身就是不对
的。像说我们把这个香插进香炉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香没有点着。可以重新点一次吗？
如果这支香点不着，就得扔掉了。
就是我们插进香炉了，才发现它没有点着。
没有呢，拿出来再扔掉。
扔掉再重新拿一支新的是吧？
对，一香不能点二次的。
那师傅，那个上香的时候，香插的正不正？香插在香炉的位置有讲究吗？师傅，这个问题。
当然要正啊！你不正的话，你插在边上。对不对啊？不好啊，偏的嘛。
哦，
香炉嘛，以正为上呀，就是香要插在以正为上，当然是最当中了。嗯。
哦。
我问你，谁会香？谁会香去插在边上？过去很多人啊，这种我们说这种宰相，他就带你一起去烧香。他在你烧香的时候，他就看你插香，他就知道你这个人心术正不正。
哦，明白了。
心术不正的人，他在看见一个这么高贵的香炉，他不敢插在正中央的，他插在边上。
哦，
说明你这个人小脑筋很多，说明你这个人不是太正的，有偏心。
嗯哼。
啊，因为香就是你的心，插在边上就是偏心嘛。啊，他有讲究的。
哦，
他你
这也可以检验出一个人。
当然了，你如果是个忠诚的话，心中无私啊，天地宽呐、啊，他没有觉得什么应该是我应该插在哪里，他就是往当中插的。你如果有个思想小脑筋很多的人，哎呦，我不要把他的堵住了，哎呦，他应该让他插当中，我插在边上。你这种人就是非常小心眼多的人呐、啊。啊、对不对？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第一个问题是，给菩萨点香的时候，香已插入香炉，其中一支香断掉了或者熄了，要重新点三支香还是补一支香呢？
补一支香可以的。
这种如果是在佛堂的话，还需要念礼佛吗？
跟菩萨当场马上要讲的。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可能心不干净，做错事情了，请观世音菩萨、众位菩萨原谅，就是这样。
请菩萨原谅和慈悲了。
啊，就可以了。
礼佛不要念了吧？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啊，感恩您。
续香的时候，要不要把那个请安的那个仪式都做完？就是前面七个头，中间七脚，后面又七个头。
嗯，可以。可以这么做，嗯。
一定要这么做吗？续香的时候。
最好这么做。续香的时候，如果做的比较完整一点是最好的，不能不完整的，否则不礼貌的，嗯。
请问师傅，就是在观音堂续香，需要按完整仪式做吗？因为观音堂的香剪短了嘛，很快这一支就会烧完了。然后之前那个有看那个佛学常识，师父开始说续香最好是按完整的仪式做。
没关系的，双手拜一拜，烧一烧就可以了，没关系。
没关系的是吗？
嗯嗯嗯。
好的，谢谢师父。然后就是弟子在那个白话佛法读到就是第十册里面嘛，他第24篇他说人的智慧是觉悟的基础，然后里面说到早期的人类欲望很少，所以佛法容易进入心田，说农村人一旦学佛会学得好，因为心中没有私心，而城里人比较难一些，因为私心比较重。嗯，请问师父，出生地点与业力有关，然后以前记得听师父说业力小的容易投城市，反之会投得很偏远，条件很差，可是为什么这里说农村人一旦学佛就会学得很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思想简单呀，你有福报你才会到城里，对不对啊？
对。
好啦，到了城里都是好人呐，到了城里学坏了不知道啊。
嗯，
你看看现在有钱的人愿意不愿意学佛了？
很少。
好了，对不对啊？为什么穷人反而喜欢学佛啊？因为他受到苦了呀、
嗯、
对不对啊？那么因为农村里的人他比较辛苦，比城里人赚钱不容易，对不对啊？所以他容易学佛吗？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嗯、
城里人吃喝玩乐，晚上嘛卡拉 OK 了，白天嘛花天酒地了，你说他会学佛不啦？现在明白了不啦？好了，
明白了。
啊，
可是有时候就是投在农村，他有时候也很难接触到佛法吧，就是正法。
对呀、啊，所以他接触也不容易，但是他接触到了，他就很容易学会。
哦。
哦
哦。哦，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我替同修问个梦境，就是这位同修他昨天做梦，梦到呢，就是他好像是在一辆那个 观光车上面看风景，然后这个观光车上面坐着很多人，然后是敞篷式的，然后开着开车到拐弯角碰到了两只猪，然后这两只猪就想拱上来，就想上车，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啊？
两只猪，猪会唱歌吗？
不清楚。
不清楚是吧？啊、
哦。对，就是梦到两只猪，然后就师傅说梦到狗是朋友嘛，那梦到猪呢？
也是朋友呀、啊。猪是老朋友，狗是新朋友。
所以这个梦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猪不是个坏事，猪是很好的，猪是好朋友。猪呢，实际上就是说，他梦到猪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有朋友向你，比方说求要求些什么东西的，明白吗？就是说梦见猪的话，就是有朋友向你有所诉求，嗯。
哦，
可能他正在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了，就这样，嗯。
好的，那他需要念一些，就是怎么念经呢？化解。
他如果这两个朋友同学真的有奇人的话，就给他们一人烧一张小房子不就得了吗？意思意思。
那如果他不清楚的话，他就写自己。
不听懂了，自己要经怎么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嗯。
然后师傅就是。弟子昨天晚上就是梦到亡人了，然后梦到亡人是他在梦里就死了，然后弟子就很伤心，然后就说你不要死，然后我又把他给救活了，就给他做心脏复苏、
哎、
又救活了、
哎、那就说明你现在正在救人呢、啊、你在渡人呢、啊、渡人的灵魂啊，很好啊。
对，就我还是要继续超度他对吧？
那当然，你要帮人们就帮到底了，有什么办法了。
嗯，因为这个亡人他也很可怜，他是抑郁症自杀的
啊。抑郁症的自杀都到望死城的，你救他很难的，一年两年都不一定解脱得了的。
那他在梦中死过去又活过来呢？
活过来要投胎了，你就没办法救了。嗯
嗯，好的。
好吧，你觉得自己没能力嘛，就不要救了，没办法。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我这边同修还有一个梦境。
师父你好，感恩师父。替同修问一个问题，他因为这个同修在诊所上班，然后他想问一个渡人的问题，就是说诊所他们主要都是癌症病人，那如果放我们的书籍嘛，还要打开翻，不是很方便。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海报，就是上面直接写上癌症病人怎么念经之类的，可不可以啊师父？
可以啊，你要是这样的话，只要符合当地所在国的法律、没什么问题，人家领导不反对的，你可以这么写嘛。如果你有信仰，因为这也是合法的，如果你有信观世音菩萨，你除了在身体上肉体上的治疗之外，你在精神上也可以得到一种安慰啊。你求菩萨，菩萨会保佑你的，配合你的这个身体的治疗，你会好得更快。你这种宣传总可以吧？
好的，好的，行、好，因为他就在这边澳洲。
啊，澳洲那个没问题的。
好
吧，
好的，
澳洲，
好，
澳洲基督教都到人家医院里去渡人的。
好的，那行，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同修就是念了几年经了，求了问题都没有成功，有些几个月就成功了。同样是许愿念经放生，那这是什么问题存在？愿力可能还是蛮大的。
举个简单例子，两个人伤风感冒到一起到医院里，医生给他们一人开了一针，对不对啊？消炎的，一针打下去他退烧了，一针打下去没退烧，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一个病情比较重。
好了，一个业障比较重。好了，第二个，对不对啊？第二个，他体质不好，那个体质好，好了。
好的，明白。那就是几年了还没有，再继续努力啊，要更努力啊。
你等到他哪一天努力成功的时候，边上那个人求的还没灵，他就说：“哎，这个人怎么一求就灵啊？为什么我求到今天还不灵啊？”那就是他看人家，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刚刚那个同学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师傅，我弟子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弟子学佛以来，就是后来替爸爸妈妈念经，然后还给他们做劝导声闻念小房子，后来这次妈妈就同意在国内的家里设佛台了，然后也要跟我一起去新加坡的法会。
嗯，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多好啊，这就是你渡人了呀，你想想看，你把自己妈妈都救好了，多好啊，对不对啊？
对，然后本来爸爸他是不信佛的，但是他现在也同意，就是家里设佛台，
哎，
然后各方面也很支持，所以特别感恩师父跟菩萨。
啊，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法门，只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人家都会支持的，对不对啊？低调一点，
嗯，
不要跑出去做什么事情，自己在家里好好念念经，对不对啊？不是挺好的？
嗯，然后希望师傅也慈悲加持我妈妈，希望她参加完新加坡法会之后就可以回来念小房子，因为她
一
直有念功课，但是没有开始念小房子。
一定。
然后我就一直在求这件事。
啊，用不着求的，一去看了就会，回来就念了，在那里就会念了。
嗯，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今天弟子的问题问完
了，
然后祝师傅新加坡法会圆满顺利。
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嗯嗯。喂，你好。
喂，
你好。喂。
喂，
你好。
哦，师傅，师傅你好，请给师傅请安。我刚才要问的问题他们给问了。那个，我啊，对，那我问一个梦吧，问一个梦，师傅。那个昨天晚上，那个有个同修，他梦见自己要去一个什么游泳池类似那种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像摩天轮一样的，做得非常的精致，环境是亮的，然后这个同修他去那个准备去换衣服，就去那个拿了一把像长的像锯一样的那个钥匙，特别大，然后去找到了他那个更衣柜，刚要去的时候就有几个人来，应该是灵性吧，就是来找他。那请问师傅，那个什么那摩天轮什么的，那什么意思啊？
摩天轮什么意思啊？灵性啊，他在阿修罗道。
哦。
阿修罗道。
那第二天。
嗯。
哦，然后今天早晨那个他们家那个门那个锁就莫名其妙就坏了，
是啊，
就出不去门了，就
昨天灵性来过了呀，阿修罗道灵性来找过他了。嗯。
是吧？阿修罗道的。
哎，
那这个
说明这个人
要弄多少张啊？
说明是你呀，啊，梦中是你，啊。
不是我。
嗯。谁？那这个人叫阿修罗到来的，嗯。
啊，阿修罗到来的。
同类来看他了，同类来看他。
哦，这样的。
啊，
那这个一个要念多少章啊？
七章是最起码的，如果很清楚的话，在梦里一个人21章。
哦，那有的念了。
几个啦？
五六个吧。
五六个，一两个念21章，其他的念7章一个。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那个小朋友，他不到13岁吧，就是那个他吃全素的，然后那个他妈妈问他这个孩子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螺旋藻卵磷脂的，如果吃的话就吃成人的吗？
可以少吃一点，可以吃的。他必须如果吃素的话，他我觉得这孩子如果脑子一直很好，就是卵磷脂可以晚一点吃，但是那个螺旋藻必须要吃的。
啊，就去成人的，就稍微少吃一点就可以了，
啊，
是吧？
啊，少吃一点，因为螺旋藻它是一种这个维护人体啊营养各种均衡和增加各种维他命，还有啊这个和这个蔬菜补充那个绿叶菜的这个维生素的，很好的。
哦，
嗯，
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啊，他给我发了一个梦境。他说他梦见他去了一个商店，然后他里面呢，他所有的地方坐的地方还有休息的地方都有这个同修他自己原来的东西，他还有一个他的先生，但现实生活中他是没有丈夫的。那丈夫是个中国人，还很理解他，说他现在在做弘法的事情，就像一个出家人一样，就很理解他。然后他这个同修他说梦里面他说师父给我放假了，那什么意思啊？他想问。
他是外国人啊？
不是，他中国人。
啊，也是中国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那很简单了，他前世应该到现在，
啊，
前世这个时候应该有丈夫了。嗯。
哦，他现在就
师父给他放假了，实际上就是让他身心放松啊，其实就是他解脱了呀，解脱很多事情了。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到先生，就是因为他上辈子应该在这辈子应该这个时候结婚或者有老公，会有牵绊的。但是他现在呢，他放下了呀，他就是得以解放了呀。
哦，他啊，那梦里面还有一个小男孩，说是这个同修收养的，那是
对了，本来就是应该，他这个人应该有孩子的，嗯。
哦，
就这么简单。
是本来应该有，好吧，
嗯，
那就也没什么关系，就
你顺便问问他，如果他因为女孩子嘛，你问问他有没有过去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怀孕过？如果怀孕过，这个就是孩子，要把他念掉的。
他现在。不太可能有孩子，都挺大的了。
过去啊，如果过去谈恋爱的时候，不当心，
谈恋爱，
现在的年轻人，哎，结婚之前嘛，如果万一有这种事情的话，他自己有胚胎形成的就是一个孩子，叫他念经。
那就还有可能是流产的孩子是吧？
完全有可能。
让他继续说。
完全有可能。
啊，明白。
现在没男人不代表他过去没有。
哦，明白了。
好了。
明白，师傅，那个还有一个梦啊，那个不是梦，这个是个现实中的问题。那个同修他那个先生不信，然后那个他一直是很想清修的，所以因为他先生不信呢，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清修。然后最近呢，这个同修就看出这个先生和他们家的那个房客吧，两个人就是很好。嗯，然后那个同时，那有同修他在那个有一天读白话佛法的时候，他突然他就看到一个，他睡着了，然后突然看到一个画面，看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跟他说清修了，办手续了。然后这同修之前呢，他就其实也看出他的先生和这个女房客已经偷偷的相处了，然后他就去问他的先生，他先生就承认了。然后这个先生和这个女房客那个有时候闹矛盾了，什么又不想处，但是又还想处那种样子。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同修呢就他就想这个画面呢，然后他就想他们俩是不是就很有缘分，然后他就撮合他们两个，就把他们两个撮合好了，然后他们两个还都特别感激他，现在也事实在一起了，但是还但是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师傅。
还要，
然后
还要你还要讲的时候，你还要让我来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歌可泣啊。
不是师傅，然后现在他这个同修吧，他们把他们撮合好了，同修又怕自己造业，他问他就许愿了21遍礼佛，他想问师傅，他这么做有没有业障？
实际上他呢，应该随缘，不应该去撮合，动人因果呀，对不对啊？但是作为他自己，他真的放下了，嗯。应该
对，他是
他已经放下了，
挺开心的。现在三个人都开心。
他放下了，放下了，他放下，那么最好以后呢，清修呢，也就想办法。时间长了总是不好。你现在不能造成她老公一夫两妻呀。
对，现在是这样。对他先生现在还可能也很快就会跟他离了吧。
嗯。
但是可能以后还会暂时还会住在这个房子里，因为他们就是商量好了，这个离婚以后这个房子就给这个同修，但是同修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还这个贷款，然后那个他先生可能还会为了报答他帮他。
没关系啊，还不清贷款卖掉呀。
哦。
卖掉、
就是、
卖掉还剩个十几万二十几万也好啊。
哦。
你这个对呀、啊，你这个要付出的呀、啊，对不对呀、啊？这个东西，你今天你这个事情成全他们了，他们是可能也是有缘分吧，对不对呀、
啊？
但是他们既然这样的话，你也是对他要有那个回报的呀，你不能伤害。
还有师傅，那当时上香，比如说5点钟上香吧，你在6点钟再上一次香的时候，那个香还没有完全就是燃完，还有比较长。那还可以再上一次香吗？
可以，完全可以的。
哦，那没有。
啊。
哦，那感谢师
傅。你可以不上香也可以，因为香还在。啊。
哦、
你再点点灯，你记住，只要点油灯，就是把菩萨请过来。
哦。
你拜完了，你不在佛台前，你香可以烧，但是呢，油灯必须要关掉。
嗯。
明白吗？
明白。
啊。但是你出去一会儿功夫没关系， 就是在家里啊，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啊，做点事啊，把油灯亮着，你待会儿还过来念经，这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出门，怎么必须把油灯关掉？听不懂啊？
这个知道，师傅。
好了。
就是工作人员，就是很多时候都愿意，就一直开着油灯，一直不上着香。
不可以的。
念经，然后再
念经，对啊，念经油灯开着都对的，菩萨在嘛，都可以的。
就是到六点钟，师傅说六点钟，要是定好了，我就平常每天都六点钟上香这个时间，这个是主要的这个上香时间。
都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
再上一支，这叫续香，没问题的。好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太感恩
了。好了好了，
不耽误
任务嘛，
就是这
样。再见。
希望师傅加入我们，加入我们法会圆满去参加，感恩你。
好，再见再见，嗯。
再见，师傅。
没问题，嗯。所以你看，我就跟你们讲了，你不问好了，不问你就背业了。
照相的时候是三支，续香也不是，不是也是三支。
啊，续香的话，如果你平时是三支的话，你续香的话，一支也可以，三支也可以。
哦，
三支呢更尊重一点，一支也没关系，听得懂吗？
哦，这样的是吧？
可以的，一支
可
以的，因为你不是烧主香。
如果说家中佛台上有十个香炉，四个油灯，那续香的时候是否能够中间香炉续三支，其他香炉空着呢？还是必须一个香炉一定要续一支香呢？
一个香炉续一支，当中也是一支就可以了。
啊，就是四个香炉续香的时候，再同时再各续一支香。
就是四支啊，你说续香 ，sorry， 续香可以，
啊、
续香可以当中续一支就可以了。
啊，就其他香炉空着也没关系。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啊，那四个油灯都点着也没关系的，就当中续一支就可以。
油灯点着没关系，因为你只要有香火，而且你这一支续香，菩萨知道你是给大家的，这个心到了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父开。
一个就是家里面一个菩萨一个，续香的时候也是每一个香炉都要续吗？
续香有时候在主香位线续香就可以了。
就是给观世音菩萨续一根香可以。
其他几位菩萨因为跑上来已经烧过香了，续香的话就在观世音菩萨香炉里续就可以。
好的。那是不是烧小房子的时候，就是也是每一个菩萨都要上香吗？
烧小房子啊，烧小房子的话，有时候你看的。你比方说你正好是拜佛之后，那你就当然按照正常了。如果你单单为了烧小房子的话，你可以在主香炉里面插一支也可以，但是要插三支香。
好的，接着就是您师傅，您之前开示说续香只续主香炉就可以，那么没有续香的菩萨面前的油灯需要灭掉吗？
要灭掉。
要灭掉。好的，感
谢。在点香的时候，有时候就三根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烧烧，感觉到就是有一根烧得特别快，这是表示什么？
没有什么表示。烧香，如果一根特别快，如果你是偶然的出现一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但是有时候有几次，有好几次，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
是吧？我可以告诉你，一段时间你可以告诉我，比方说连续七天都是这样啊。三天都这样，
是连续性。比如说，烧个一两，是有一根烧特别快，然后过两天正常，然后过两天又出现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香除了卷了，有菩萨来了。一般的香特别快、特别慢，没有特别大的效果的。为什么？他在做香的时候，他有好几种混合物放在一起的，某一种混合物特别多了，他就会化的特别多。
是我们不是给菩萨上香吗？就是供菩萨的点的那种香，就是相比平时就是烧的格外快，或者是与平时相比烧的比较慢，有什么说法吗？
应该呢，这个呢从两个部分去说，一个香的质量也会让你烧得快烧得慢，明白吗？他在拈香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成分，各种成分在掺合在一起的，有檀香啦，有一种叫香，就是把香粉呐、和那个 混合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啊，有点带粘性的放在一起的。那放的多呢，有时候烧的就快，放的少了就烧的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如果真的是菩萨来的话呢，是的确会烧的比较快，如果菩萨不来的话呢，是比较烧的慢的，就是这样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还有一种师傅，就是香烧到半中间，就是看到香烧着烧着，香就自己灭了，烧到一半，这有什么说法吗？
这跟刚才一样，要么就是香的质量有问题，有大块的堵在当中了，烧不下去；有大块的粉状，啊、粘连的粉状，那就烧不下去了。还有一种呢，可能是菩萨不开心了，或者护法神不开心，就让你知道。
哦，是不是师傅或者是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的很少，但当然护法这么开心了，肯定你已经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
嗯，明白明白。
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就是他初一的时候上香，回来放生，上香，然后发现那个三支香呀，其中有一支香燃得特别慢，另外两支香呢燃得比较快，距离那相差大概15分左右。就是后面呢，两只香染完了之后呢，把那另外一只香也点着了，那他就很吃惊，他想问怎么回事，怎么这三只香的差别怎么那么大？
这很简单了，质量有问题，或者有两种方法，一种嘛就是说质量、香的质量不一样，用现代化解释嘛就这样，还有一种嘛就是有菩萨来了呀，
有菩萨来了
啊，菩萨来的话香反而烧得慢。
哦，他以为自己做错事情了，就很害怕，很吃惊的。
没有，一般的你们去看好了，香有时候还点着，就是有菩萨来了。如果香噼里啪啦很快就烧掉了，不一定有菩萨来。请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了，明白了。那师傅，您开示过说是这个香就是燃的比较慢，就代表菩萨来了，是吧？最近的一个开示，
是啊，
有什么样的讲？你给大家开始吧，为何这样说呢？师傅，
香烧得快那是正常的点燃，香烧得慢那是菩萨啊在加持，菩萨来了之后，他的能量体，他的整个房间里的气场会改变，所以他就烧得不会很快。我们说有一个物体你看不见的来了啊，他会在这个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啊，积存的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它也是占有一定的空间，使你空气当中的氧气会减少，所以人会热。当菩萨来的时候，如果在你房间里的话，你的整个的能量会被菩萨，就是这个到了你的家里会感觉热啊，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热，这么有能量。然后呢，一有能量的话，你这个我们说的氧气啊，各方面的那种能量体会减弱。一减弱的话，它香就不会按照正常的这个烧的那个速度会进行。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刚才您说的菩萨来了，这给大家这种气场带来这种能量的气场，它能保存多久呢？如果
好，这是好的气场呀。这个好的气
场能保持多久呢？
如果你一直烧香的话，你就一直可以保持下去。所以为什么庙里一直在续香啊？就这个道理。
哦，明白了。
如果你今天说菩萨来了，肯定到你家了，你感觉到了，你应该多续香。那么至少菩萨可以在你家里啊，在这种能量体啊，这个好的那种幸运的这种能量，可以在你家里多留一会儿。
哦，那师傅，菩萨就香一打卷的时候马上续香，是这样吗？
对呀、一直续香呀，一打卷嘛就续香。
那油灯结莲花的时候也续香也可以，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当然你最好有所求了，你人不在，你续香也没用了，明白吗？
问题是，同学梦见别人给了三支香，用来上香请安的。但是香烧特别快，还没有来得及上香就烧完了。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
还来不及上香就烧完了，上香是不是？
对，梦中
真蛮好的，没什么问题的。
没问题
啊。香烧得快也是好啊，跟菩萨接气啊，接气场接得好啊。嗯。
哦。
我问你电话接通快，接通了嘛就打通了呀，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这样。你香如果真的烧得很慢，很容易停掉或者灭掉的呀，对不对啊？
哦，
叫不畅，一个叫畅通，一个叫不畅通，一个叫畅通，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那感恩师傅。
嗯，一个同修的香啊，他每次上香的时候，那个香就会打卷，而且会卷到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结。
啊，那很好啊。
就是每次都是有大菩萨来。
那当然了，如果像这种香打卷的话，那卷到里边去的话，再卷出来的话，绝对菩萨来了。
哇，卷出来又再卷，又再卷。
哎呀，那，哎，那是菩萨一定到。嗯。
因为他的香持堂是这样，然后他就放在网上跟我们分享。
嗯。
分享了照片。
一定是。
然后他也时常有感应到台长的法声和感应到你。
啊。
那么有的同修就很担心他这样是着魔了。
啊、哦，感应到台长的法身，看到台长法身，那么他是看到了，他是好事。但是有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有的人他没有学佛，那么这个世界上说什么的人都有，对不对呀？
嗯。
那你到监狱里去看看那些杀人放火的人，你去跟他讲呀，他会怎么讲你呀？他说你神经病，你就知道谁是神经病了。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不过这些同修他们也是在学佛。
那么有些同修学佛，每个人的见地不一样。学佛的人并不代表他学好了，读书的人并不代表他读出来了，对不对啊？
OK， 既然他是大菩萨来，就是大菩萨。
很简单了，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不要去说，哎呀，天天要看，偶然的自然看到了，就看到就看到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说随便说人家魔的人，他自己一定是魔。
嗯，
对不对啊？你说学佛人怎么可以动不动就说人家是魔啊？
哦。
啊，你说的是一个好人，怎么会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坏人呢、啊？
嗯。
好人的人总是说人家都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动不动就说人家坏人。
嗯。
你们在单位里上班的时候，这个人很嫉妒人家的，他都说人家嫉妒他；这个人很小气的，都说人家很小气，因为他自己是先小气的人。
嗯，
这个人很大方的人，他一定说人家都很好的。
嗯。
所以在好人嘴巴里听不到人家好人说人家坏的，只有在坏人嘴巴里听着说人家整天说人家坏的。
我的佛台上呢，因为我是供观世音菩萨和太岁菩萨的。
嗯。
那香呢是有卷的。
嗯。
那啊、有时候是太岁菩萨的那个香炉或者是那个油灯。
嗯。
那这样子是不是是？嗯，哪一个香炉讲卷呢？就是那个菩萨道呢，还是都没有这种说法的？
啊，有啊，不卷的话就是说明菩萨来，但是你不知道哪位菩萨来，没关系的。
哦，就
反正有菩萨来嘛，就好事了。
哦，就即使是嗯，我供观世音菩萨的那个香炉卷呢，
都一样，
就并不一定是说观世音
菩萨，哪位
菩萨，
不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护法神来他也会卷的。
哦，这样子的。
嗯嗯嗯、
那卷香的话，是不是意味说我的佛台就已经有了菩萨？那其他的灵性经过的话，他们还会有机会会进到这个，就是路过的话，他还会上去吗？
没听懂。
就是不是说有时候说我们留着盏那个灯在那边，有时候路过的灵性呢，他、就会招惹那些灵性。
啊，你佛台上有菩萨，灵性不会进来的。
就不会进来。
你家里有人，你说谁会到你家里来啊？
嗯、
你家里没人，那么小偷进来的呀？
那如果就是灭了，那我就是说我的佛台很安全的，我不担心有。
不担心啊，每天供菩萨的佛台不会有外界灵性过来的。
哦，好的，那太好了。
明白了吗？
嗯，那卷香的话，我看到卷香，我是不是可以就马上再多跪多求给
啊？那当然了，那更好了，就像台长一样的。台长平时在那个观音堂里边，比方说我在讲课、啊，是不是啊？这样，那突然之间菩萨来了，那我得多磕头啊。
啊，就
他们看不见，
啊、
我只要，所以我们现在这里的青年团的，还有那些跟着台长学佛的人，只要他们说有人说请台长看了，台长头都往上面一看，他们马上合掌，因为这是对菩萨的一种尊重，因为台长跟天上一接气的话，那肯定菩萨就知道我们这里了嘛。
哦。
那你至少要对菩萨尊重嘛，大家都合掌的。
哦，
听得懂吗？
知道，所以我一看到我就应该，比如说放下其他的，
对，
我就赶快再。
如果有香卷的话，应该更多的磕头。而且马上许愿，所以这个事情呢，要真的很多人要感谢你的啦。因为你不问的话，我台长不会说这个话的。如果家里发现有今天有卷香，或者那个油灯上有那个金莲花，那你赶紧要多许愿啦。
就马上先放下。
把过去的许过的愿再许啊。
再许。
再讲一遍有什么关系的？
好的好。前两天有一位同修，就是说早上我们共修的时候嘛，他发过来上早香时候香打卷的照片，然后我一看啊，我全身就一下子就热了，那种热感觉就好像马来西亚师傅我在拜师时候您加持我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
那就是你得到菩萨的加持了呀。
哇，那背好热好热，然后我就止不住，我就哭了。
但是这怎
么也止不住，那种感觉怎么这么熟悉，就是马来西亚您就是加持我那种那个时候的感觉。
菩萨来了呀，傻姑娘啊，菩萨不来你会哭的。
谢谢师父。
很多人哭出来的时候全是菩萨到了，这都不懂啊，看不到没感觉的，有时候感觉温暖，这个不是菩萨来啊，还要讲啊，一定要看到的。那个太阳你看不到，你背后一阵晒到，不就是一样阳光普照吗？
那感觉太强烈了，真的是，我这是第二次那种感觉，第一次感觉就是师父加持我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感觉。师父，我一定好好修，一定要跟你回家。
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记住，天上是很干净的，天上是很纯洁的。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要出家，无非就是想避开人间的烦恼，所以真正的要回到家的人会越修越纯洁的，越修越像小孩子，你刚才那种感觉是对的，你不能越修越精啊，越修越坏啊，人间越修越动小脑筋啊，你这种人能上天吗？我问你，菩萨会不会在天上用这种方法来接待你们呢？可能啦。
这不会。
好，修长。
感恩师父。师父，我们都知道香打卷的时候求菩萨特别灵，就是我们心灵法门供的菩萨，就是就是师父以前也说过了，观世音菩萨是掌管整个宇宙的，但是菩萨呢还是稍有分工不同，就比如说我们所供的心灵法门菩萨，同修在上香的同时香同时都在打卷的。同修想问，就是说我们在求不同的事情要跟不同菩萨就是打卷的时候说，是不是也可以呢？师父，
当然了，如果香打卷的时候赶快求啊。
对，因为他就是有的时候一上香的时候就是说就是那个四个香炉的香同时都在打卷了，他就想问，比如说我们在求比如说宗教的问题，我们就是可以求南京菩萨，比如说自己的事业不顺了，可以求求南京菩萨，完了之后还可以求求太岁菩萨，
对啊对啊，
就是说自己消除点业障，完了观地菩萨能加持自己，能像观地菩萨一样浩气正然，这样是不是都可以？是吧？
全部都可以，如果四个香都打卷的，说明菩萨都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赶快跟菩萨讲，至少你心里会知道，这个时候菩萨是告诉你他们在了。
是的，是的。那师傅，那比如说，就是有一个香，就是它就是从燃始的开始，一直都能打卷打到就是最后的香都燃烧完了，这样式的话，有什么说法吗？
这厉害了，这很好的，非常厉害。
哦，
非常厉害。还有一种啊，我告诉你，也是菩萨来的，除了香打卷还有这个油灯接莲花，很多人还不知道一个，我告诉你们好吧？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你问了我再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香灰一直不倒，菩萨在。
香灰一直不倒啊，其实他也是没打转，他就是香灰一直他就是就是那个
输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倒啊，当然最后总会掉下来的，但是问题他输了很长时间，他就菩萨就是告诉你我们都在。
哦，是的，是的，感恩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今天又告诉了我们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真理。
多呢，你们好好学吧。
是的，我们都好好学，等到时候师傅多的给我们讲天上的思想。
对呀，对呀。
听啊，根据是想请观世菩萨进入他心行佛像当中，然后呢，那个香炉打圈，油灯连接莲花， 这位同学就想这个啊菩萨，就说这个菩萨进入他那个请的佛像当中了没有？
香炉打圈跟那个
没有打圈，
也没有那个，但并不代表菩萨不来，菩萨都知道的，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打圈，这个实际上打圈是告诉你他来的，实际上像台长这个我用不着打圈，我都知道菩萨来不来，对不对呀？
对，
这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菩萨在告诉你。很多人已经有灵感了，菩萨就不告诉你了。你听得懂吗？
懂了。就我自己有一个小的，就是也不叫问题吧，就是别的同学老问我，因为我供佛台是从去年八月十五供的，然后那个油灯一直没有接过莲花，还有那个香灰呢，我是那个原来东方台那种香，就是叫古城香烧的，也是没有打过卷。
嗯。
能不能说明是菩萨就没有来过，还是
打卷了没有啊？
他没有，就稍微有那种，就像烧到那个香灰长了之后，它有点弯，但不是那种卷起来的。
嗯，如果香灰不弯，并不代表菩萨不来，来过了，肯定的是护法神啊。如果一般的大菩萨来，肯定会弯得很厉害。
啊，就是有时候弯了也是比较厉害，比方说到四十五度啊。
啊，那也算来
了，
那也算来了，嗯。
啊。
好。只要你看出来这个弧度，看出来这个弧度，它就来了。一般的就直直下来就没了，嗯。
啊，因为我看网上好多同学拍的照片，大家都是卷一圈、卷两圈。
啊，那厉害，
挺厉害的那
种。那厉害，那菩萨显灵。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位同修上香时，经常可以看到在香上面有观世音菩萨的透明的头像，有时候在观音堂念经时，也可以在同修头顶上有观世音菩萨的透明头像，还有一次在法会上，看到负责的同修头顶的观世音菩萨像很大，一般同修的头顶的观世音菩萨像就会小一些，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看到的为什么只有透明的观世音菩萨头像，而不是整个的观世音菩萨呢？
很简单啊，他看到，因为他不是天眼的，所以他看不到全方位的，他只能看到一种透明体，明白了吗？因为菩萨本身是在四维空间的，好了，听不懂啊？
明白。还有就是这位同学他没有学佛时就第六感特别灵，可以预知一些未来的事情，这跟他前世的根基有关吗？
当然有关系了。
好，关键的。感恩师傅。